如来菩萨威德住持所示现。所以我说啊，其实地狱也不过就是一个教室，恶鬼道也是一个教室，畜生道也是一个教室，人道更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成佛之道的菩提道场。欲界天其实只有都在内院还可以，舍界天无舍界天是听不到佛法的，但是它也是一种视线，它也是一种视线。所以三界六道都是让我们明白因果的教示，只是我们今天的善根具不具足，了不了因果。于是如果你能在三界当中了因果，就横出三界，不了因果就继续造业受果的轮回牵引，不能处理。不要忘了，生灭道跟还灭道这二道都是如来菩萨住持威德之所示现，你们懂不懂没关系，记起来，记起来，好好的回家深思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会有一种人他会发那种无厘头的菩提心，愿为众生受苦下三恶道啊？为什么？你们想想吧。啊，如果这些都不是如来菩萨住持威德之所示现，怎么会有人干这种事呢？啊，好，最后一品就是我们上礼拜没有圆满的。最后一品什么品呢？净慧土别。这边呢，文殊师利菩萨问世尊说啊，世尊啊，诸慧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难得？那么诸净土中又何事易得，何事难得？其实这四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我到底要在慧土跟净土当中怎么样抉择才好呢？那这个世尊就为文殊师利菩萨回答说啊，善男子，诸慧土中，请问我们的娑婆世界是不是四现慧土啊？啊，记住哈，我们的五浊恶世娑婆世界所示现的就是慧土之相。那么诸慧土中啊，八事易得有八个理由啊，有八个事相因缘很容易发生，但是有两种因缘呢很难得出现。何等名为八事易得？第一个，在慧土当中外道很容易碰到，处处是外道，邪是说法，如恒河沙。第二个，有苦众生易得，处处的看到受苦的人。你有心留意的话，我每天呢、啊，怎么走呢？我每天从基金会出门，往右走，往右走，我就会看到一关一关的苦众生相。然后走到那个转角啊，仰头一看，那个燕窝啊。一年一年的燕子来来去去，各位都知道鸟畜之报是邪淫之报，这些来来去去的燕子来燕子去，有人呢、啊、在那边不了因果，在那边羡慕，好可爱哦，他们怎样这样子飞翔，多么快乐啊，啊你就去呢，没人跟你懂呢，没人跟你懂呢，哦，你就像香香啊，如果你把经上了了，你这些有苦众生之相，常时劝你发菩提心，发出离心，了空正见，懂吗？任何一个情境都让你发心发愿，对不对？常不退转。如果你了此道，何处不修行啊？进忏堂，进观堂，进法堂，进佛堂才修行吗？一切实处如果不知修行，了然啊。但是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嘛，每个人学习因缘不一样嘛。而且这篇经告诉你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处处都是有苦众生，你只要见到一个有苦众生，你要当观感恩他为你做菩萨示现，因为他是劝你发菩提心，发出离心，正空正见来着的，他不是我们的导师是谁啊？第三者， 种姓家世兴衰差别。今天中午，伟仔嘉玲妹在不丹成婚，花了大笔的银两，对不对？四川缅甸一堆人在那边受苦受难，同一个报纸打开，种姓家世兴衰差别，何所依何所住，当何抉择？当何抉择？逝者行诸恶行。我有一次听到一位美学大师啊，他曾经说一句让我很动容的话，他说啊，他每次看到报纸上啊，只要有灭门血案，他就会痛哭失声，说那个凶手其实就是我，只是我没有在那个场合出现罢了。只要我的染业的心锁缘成熟了，我的那个当下我也跟那个凶手一样丧尽天良，会做那种事的。动容吗？想想吧，这么多的恶行凡夫的视线，是他作恶吗？是他固受因果吗？还是为我们提息发菩提心发出离心正空正见来着的，叫我们常常发愿常不退转来着的？想想吧，如果你常见世间过失，这个对这个对，这个不对，那个错，那个有问题，是谁有问题啊？是不是淡除世间境界除得尽吗？如果你不除的世间心，你只要除世间的境，是除不完的。人间怎么可能让你造作而成净土？如果心不能够感应净土，道交净土，让佛出世，圣人游行世间，净土何来能造？何来能做？何来能求？何来能得呢？所以我永远不把人间当净土，我永远把人间当道场。这是我思维人间佛教之后我的结论跟心得。我把人间当作菩提道场，我感恩一切众生为我做示现，我决定做佛，不求其他，是众生心给我的教训，让我发起的根本大愿。第五者，毁梵世罗。上个礼拜四我们在共修维摩诘经谈到了这个一个例子，我们就在谈在家人可不可以去学戒，读出家的戒。那其中有个学长就讲一句话，我深深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在家学者应该可以去学出家的戒，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除了把自己做好之外，还能够揪出出家人当中犯戒的人。我说干你什么屁事，就是有这一类的人，所以过去的前辈大德才禁止在家人读戒学戒看戒，懂意思吗？戒摆在书库，老实讲你想去读抽出来就读了，谁禁止过你啊？可是如果你读戒学戒的目的是要看出出家人的过失，说四众过的话，这是菩萨戒的重罪啊，是下地狱的罪啊。想到这个，我就很生气一些在家人，我自己是在家人，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在家做护法门应当要注意的事情。第六，恶趣。每次只要一思维，不要说你恶鬼道地狱道你看不见，你每天只要看到畜生在你面前跑来跑去，不要把它当作你的狗儿子猫女儿宠宠抱抱而已，只是为了陪伴你孤独的时候呢有一个慰藉而已。等到你的宠物临终时在那边呜呜咽咽一口气跑不掉，受苦受苦的时候，你都会去想是不是给他打一针让他安乐死算了。你就想当初我去收养他是造业还是修功德，这是恶趣的问题。七者，下乘。所谓下乘者，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自居大乘，看不起圆居乘，看不起声闻乘，更讲了想细一点，宗派之间，我以为我是了义之教，你是不了义之教， 如果你心中做这样子的秤差别性，你这种人在这个秽土常常看到，常常看到啊，这也是犯菩萨戒。第八者，下列意乐加行菩萨，也就是说他的本愿也发菩提心，想要做佛，因此之故他也发四弘誓愿，修学六度四摄，要行菩萨道。可是呢，行菩萨道碰到一些困难，心生退屈了。他说啊，众生刚强难化，我不如归去，我有良田树木，何不回家耕耘呢？对，没有错，每个人都应该要回家。可是佛法要回的家，不是俗家，是自信家，是清净平等真如家，懂我意思吗？言下之意不是要你弃舍你的父母生身的因缘，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出家跟在家的两件事情上苦了二十几年，后来我想通了，出家跟在家都是家，一个小家一个大家。你出家像我们被要求要养一大口子，对不对？要成家立业生儿子，养儿就是为了要防老，真的吗？但是就是为了这个东西生生世世。然后我妈妈那天跟我讲啊，你知道我的大女儿25岁了吗？今天是她的生日啊，今天是我大女儿的生日。你知道她25岁了吗？妈姐，你你都嫁无人爱哦，你今天去替伊相亲哦。我都真正讲，那么观世音菩萨救救你，你无救你的要求，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答了。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姻缘，你就想说，哎呦，众生啊，实在是难调伏，甚难调伏，对不对？差别几细，我都来温顿得啊，不干我的事嘛，对不对？就发觉离不掉，躲不掉，今生不解决，来生还遇到，对不对？用什么因缘示现罢了。所以我还记得当初我们在七楼啊，瑜伽师地论，我们有一阵子找道济法师来，我跟道济法师讲我的烦恼。道济法师说啊，赶快成圣道啊，在圣道止观当中，你就会知道因缘是什么，懂我意思吗？你们看我明白了没有啊？好，就是下列意乐加行菩萨，也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个难，好，我要找一个容易的。我还记得有一次看那个片子叫《喜马拉雅》吧，啊，一个放牧牦牛的，送这个盐巴啊去换稻谷回来的例子啊，那个片子很好看。在里面呢，那个主角的弟弟是被送到喇嘛庙的喇嘛，他因为赶牛没有人手，于是他就找他弟弟嘛，这个帮忙。他弟弟本来，他弟弟在寺院里面呢画坛卡，他说他本来说没有空，他说我跟上师问，后来呢他出现了，然后他哥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终于还来了？他说他问上师，上师说眼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比较简单，一条比较容易，你就要选择难的那条路，懂我意思吗？谢托道啊，心横起来，无事不办，懂吗？大乘道啊，你执心是道场，也还是很难办。一难一易，看官们作何选择？如果你们升起退居之心，就属此八下列意乐加行菩萨啊。娑婆世界随便一昧就一堆啦，难得一个真菩萨。所以他说啊，在秽土啊，这八种很容易见，如果你发愿常在秽土中生，你就是这八类人的因缘示现。但是有两类因缘甚为难得，他说啊，何等名为二是难得？一者增上一乐加行菩萨之所由己。他说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种不以少为足，那种为作佛常行菩萨道的这种菩萨，在要秽土要在那边聚生聚灭啊，在那边游行啊， 啊，在我们细给视线很难见呐、啊。第二个，如来出现于世，你看看释迦佛到弥勒佛再出现，中间要隔多少年？好长好长的时间呐、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让如来出世，你要让菩萨、诸上圣人聚会一处，难上加难呐、啊。但是，三男子，诸净土中与上相违，当知八世甚为难得，二世易得。哪八世？前面那个难得的，那前面那个在秽土中八世易得的，在净土很难出现呐、啊。但是在秽土当中，那个两世很难得的，什么难得？诸上圣人聚会一处，如来出世，在秽土很难得，对不对？可在净土容易得，所以在此请注意，所有归去是什么？归去就是净土，而净土就是菩萨恨，请在这边写上来，净土即菩萨恨，无二无别。我不要讲什么，讲在座有学长，你们在做家行的药师法门，药师法门就很明白，弘一大师、太虚大师所写的仪轨当中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药师净土就是常行菩萨道，你们懂的人说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啊！我告诉各位啊，阿弥陀佛净土也是一样啊，斗圣净土也是一样啊，所有三世十方诸佛的净土都是一样，大乘跟二乘人因为有法身的观念，所以就会安立净土的观念。净土不在此方，不在彼方，也不是只是心而已，它是实有的。为什么？依他其故，有因有缘有。如果今天娑婆世界有，为什么你不许净业成就的净土有？你不许净土有，就是不承认有佛，就是不承认有圣道行者，懂吗？如果你不能够真的切信实有净土，你还说我要生在秽土行菩萨行，请问一个成就圣道的人心中哪一地方是秽土？他所行之处都是如来家，在入地的菩萨所行境界无非净土，只是应众生缘故做种种的游戏神通视线而已。你们听懂也好，听不懂也好，记住就可以。这些东西啊，只有作证，只有作证。你们听我的话，如果不怕我骗你，你就接受我的劝，随便选哪个净土，但是是正信的净土哦，啊，不要有人掰一个净土给你，啊，乃至于说天堂也是净土，你就要好好抉择一下哈、哦，真正用正确的因缘果建立，以空性正见所安立的净土，以般若实相所安立的净土，你才可以信。把这个道理方法搞明白，你就可以怎么样呢？八世难得，二世易得，而跟净土感应道交，修净土的因必生净土，而这些事情跟你要行菩萨道完全没有违背，完全没有违背。请注意，这是我讲这部经最后的目的啊，最后的目的。好，最后三行，世尊，于此解深密法门中，此名何教？我当云何奉持？很短啊，就是讲流通分呢。善男子，此名为如来成所作事了义之教，有别于前面的圣义了义之教。于且了义之教、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在此呢是如来内心境界当中的如来成所作事了义之教，其实是倒装句的，让你明白成就佛国以后如来到底做什么事，让你在这边修个品乓安内年了，对不对？说之无尽，对不对？见之无边，绝对不可以以我们凡夫的心意识去分别它，所以我不多说啊，你们只要入地以后呢，自己去做啊，自己去做证就好了。于此如来成所作事了义之教， 汝当奉持，说是如来曾所作事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75000菩萨摩诃萨皆得圆满法身正觉。你们看到了吗？这边就有75000菩萨在此成法身正觉。你们相信你们已经成佛了吗？成佛的举手。哎，好，哇，这是你今天给我的礼物，总算有一个人肯举手，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不举手的生气呢，但是呢你们不举手啊，虽然可以免去增上慢的怀疑啦齁，但是呢你们离开悟恐怕也蛮远的。OK， 好，那我们就在此把这部经呢、啊、这个解说圆满。那我就不在前面呢做总说了齁、哦、那我们讲了两次，总算把它讲圆满了。那么请各位呢，如果有机会，我非常重视这部经啊，这部经可以说是我这5年来讲学瑜伽行派教法的总纲啊。我在这边讲了很多的资论，讲了很多的文献资料的对读，其实目的跟后面的脚本都是这部经啊，都是这部经。所以我下一堂课会跟各位有2次课程的时间做唯识抉择谈，那个时候我再把这个因缘说分明。好，我们在这边就先稍告个段落。好，感恩各位陪我走过这么段长的时间，不管你们陪我是1年2年3年，有人多达5、6年的时间哈。从2001年底吧，我在这边开始练讲30诵，到现在为止7年了，啊，7年了。那么我是2001年，我开始练讲30诵，我是10月开始练讲的。那么12月在这个法堂上听妙老，开讲菩萨地的成说品，啊，那因这个因缘才认识他老人家，啊，然后他老人家在隔年呢，2002年底啊，就办了一次禅30。那2003年听说他闭关，可是又来台湾。2月我去三德寺找他，见了他老人家，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然后他4月17号就逝疾了。那整个因缘是这样来，所以我大概真的比较用功啊，是大概2003年他老人家逝疾往生，在法云禅寺啊的30系念的会上，我跪在他老人家的这个身边呢，跟他发了愿，说我要做什么事。那这个事情其实是两个因缘，第一个是我在清凉寺跟他告假回台北的时候，他跟我说，廖老师，他对我很客气啊，都很不好意思让他叫我廖老师。然后呢说廖老师你要多讲经，我身边的人一堆人都希望我出家，劝我出家，看我就是一副出家人的样子。可是他老人家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如果他开口，其实我是很可能答应的，应该是答应的，而且早就答应了，可是他就是没开口。我问题不能怪他没开口，是我也没开口啊，求啊，但是他却要我这个要多练讲啊，多练讲。这个事情跟我的另外一个老师张庭龙张老师也一样啊，他就叫我要活长一点。那天上个礼拜四有一个学长帮我看相，他说我人中蛮长的，应该很长寿，可是我怎么老觉得我会很短命，搞不清楚，每天都觉得好像可以挂了 这个想法很奇怪了，很奇怪的观念。然后呢这个第二次是在2003年2月那一次，在三德寺的小木屋里面呢，他跟我讲一件事儿。他说啊，法云禅学院的这些弟子们啊，已经会读经了，啊，会学论了，也会打坐了，他放心了。然后没有想到他放心的表现是这样子，不过他 最后选择什么？最后选择上了法云寺，然后下了法云寺，在法云寺山下的温泉那个地方啊，在洗澡当中，应该是心脏病突发往生的，所以很好玩哦，他会选择法云寺啊，然后呢不在法云寺里面，在法云寺外面，那因此他的遗体也就暂错在法云寺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法上也很有意思，不管它是什么状况，不过法云地是第十地吧，是吧？我就会想他老人家要入十地了，入十地的现在是等觉菩萨啊，等着为我们来做各种示现啊。所以我希望真的能够早一天，我在这边练讲也为了把这个法留到他老人家在示现的时候啊。可以看得到这个法并没有灭啊，他留下来的法教，我们还有很多人会努力学习啊。那我们在此默学也答应他的事情也告个段落啊，并不是以后我就不学瑜伽师就认了，是当初我自己发的愿，就是把《解释密经》当总纲，抉择瑜伽师就认，讲到目前为止。那其实你说我入菩萨行不是也是用这个瑜伽师地论的79跟80卷吗？这两卷，第一个不在我当初发愿的内容当中，第二个也不在妙老曾经讲过的范围当中，第三入菩萨行根本不是用讲的。那天11楼的执事啊，朱一春朱大德他跟我讲，入菩萨行做就是的，讲那么多干什么？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闻思那么长时间，照理说入菩萨行真的做就是了。所以老实讲，入菩萨行只有一个观念，每一位发心的菩萨，你认养一个工作，对不对？努力做下去，随喜一切的功德，自然一切的菩提资粮就会具足圆满。在利他为前提，完成自利的因地菩萨的工作上，一地一地增长广大，其实只是这样子。而他的道士地是什么？勉强说的话，默学抉择。当然了，瑜伽行派用五道次第，如果约所谓的华严经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实性，对不对？入出住，从此开始啊，从此开始入这两位。所以今天呢，如果各位连出性实性都没有满，其实都还没有入出住，也就是还没有入所谓圆教的这两位。你不要以为出住啊，都要开戏，那个品位很低，拍谁啊？原教的出住是别教的出地，是天台的判教哈。我们不谈判教的问题，其实就是修行的开始，很重要的开始。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入信位，入信位。我们真的要信三宝，信圣戒，其实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有人就问我说。那么要解脱四念住啊，要往生净土一句啊，佛号到底啊，你供养者经教是被冲上。当今佛教界就是这样两派的思想，学教的学教，持戒的持戒，然后呢念佛的念佛啊，那么观想的各个宗派的各自不一样，灵力万种，莫衷一是，然后呢只说我对别人错，不晓得怎么办。所以我只是要借着入菩萨行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让我自己重新来过，我要归零重来。从哪里开始呢？从三规五戒八关斋菩萨戒啊，一路以来入信位菩萨要做的事情，我就会跟各位报告。那详细我不在这边开功课表，我们下个礼拜呢会把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法本以及需要的文献资料跟各位做报告，我们再来谈。其实呢，以下所说的就没有什么道理了。有的话，大概就是十三中道行那个部分，牵涉到一些大乘理趣的止观。可是那个止观，我不会说理，我会说事。我会说十三中道行的那个四项功德在哪里见，在哪里观察，在哪里实践。在哪里发挥庄严的功德，懂吗？它其实是做得出来的，不是只是理解。记住哦，正空性不是理解空性， 正空性是把空性能够做得出来，而做出来的相在般若经当中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方便般若。而内证的是什么？内证的是理趣般若。所以当然了，般若经的东西我留到礼拜六上午讲，那真正菩萨行的东西呢，我留在礼拜一这边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当然了，礼拜六谈的是理啦，而我在这里就纯粹谈事，而理跟事其实是圆融没有障碍的啊。你不必因为说没有去听礼拜六的课觉得说啊，好像我又欠了一半，没有，你只要把事上好好去做，你自然就可以体现那个理。在理上他们要够立根呢，是法行人呢，你与理才能够去从事，在从事的过程当中呢，那个理才会真正受用啊，否则听理也是理解而已啊，我觉得还是心外事啊。这个话也顺便为礼拜六早上般若经的同学啊先做预告。好，我先拉闸这样子谈到这里为止。那么我要跟各位答应过说我要讲我的愿，对不对？那我的愿当然已经发过了啦，那我在这边就用报告说明的方式来跟各位讲我发了什么愿。首先呢是 copycat 模仿来的愿。那如果要谈模仿的话呢，我一向只会找临风中论啊。那么如果你们手边有临风中论的话，我不细着念哈，本来以为会有时间我把它念一次，但是我觉得不需要详细念。在其实后面有结缘了，那在这本其实是圣经纸的，我觉得它印得很好，圣经纸的这个愿48愿，它的19页，他偶益大师还没有出家前，他受优婆塞的3皈5戒，然后他的法名叫做大朗啊，大朗也是大支辈的哦，叫大朗优婆塞啊。那个时候呢，了不起耶，了不起耶，他是24岁出家，他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差不多24岁出家，这个时候他大概在20岁左右，他就写了这个48愿。这48愿不是阿弥陀佛的48愿哦，我稍微念前面两条哈。他说，第一愿，我本发心上报慈父某某的生恩，愿三宝力令我无始慈父贤生净土，速证菩提，令闻我名者亦报父恩。第一个，第二个，第二愿。我本发心上报悲母某某养育恩，愿三宝力令我无始悲母贤生净土，速证菩提，令闻我名者亦报母恩。两个，从报父母恩开始展开48愿。那有头有尾，我就念最后一个愿给各位听啊。好，48愿，48愿。我色身最极微妙，以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大人相而自庄严，一相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随行好，一好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光明，一光作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色，言是国界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身，宣扬佛法出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香花饮食衣服众具普供一切，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化佛教化一切，衣服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诸化菩萨，衣菩萨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殊胜庄严，衣言做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广大佛事，一一事于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世界利益众生，有见一佛事得则得见我微妙色身，见我身者则能与我平等，则能速得成佛。了不起吧？其实它多半是抄的啦，抄哪里？抄普贤行愿品的里面的东西啊。那我的愿就包括这个，是我 copy 来的，直接全文照收，只是把他父母的名字改成我父母的名字而已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他在隔年呢受菩萨戒，他受菩萨戒的时候发了这样的4文啊，不长，我念一下。如是戒品，我今于一切三宝前誓愿受持修学，尽未来际不复舍离，假使持戒因缘百千万劫 恒受困苦，誓不以苦退。退失今日道心，假使破劫因缘，百千万劫恒受安乐，誓不以为乐故。退失今日道心，以此学界功德，愿我及众生无始重罪尽得消灭。若一切众生定业当受报者，我皆代受。骗围城国界，立诸恶道，终无厌悔。令彼众生先成佛道，我所发愿真实不虚，愿十方三宝现为我证。令我道心日夜增长，文殊智海念念清净，普贤恨海念念圆成。命中之后生诸佛前，正度弥留，同登绝岸，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这是他的受菩萨戒的时候在三宝面前所发的愿。那么他最后一个愿，他一生多病啊，他最后在他四级以前呢、在病中发了这个愿。大病中起见，他当时叫净色，我们现在叫莲色啊。他在大病中就为了要起见一个莲色啊，做以下的发愿文。他说某月某日，菩萨戒弟子秩序就是偶遇祖师他的名字哈，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清净海众及十方三世一切三宝，痛念秩序。本为生死大师，24岁出家，绝无半点好为人师之念，不亦幻缘所逼，谬为人师。20余年虽有弘法为善，而虚名所累，观行荒疏，佛能折服烦恼，以登五品。今病患缠身，心虽明了，力不自由，痛哭哀嚎，往之忧喜，信仗佛慈。残喘未绝，设非极住敬业，何以永脱苦轮，缘发潜心。近就临风长堂，邀同志法侣十人及外护菩萨沙弥五人，合合一心结社三载，每日30客诵称礼逢弘明，20止境严穷大藏，教官双修，戒称聚集，愿与法界众生决定同生极乐。秩序从今以后，誓不登座说法，除同志执经问义，不敢倦答。若夫文演义，自有赵南、林晨、信旦略可宣传，讲三个他弟子的名字啊，略可宣传。誓不背佛评座，除稍偏及对象座。誓不登坛受戒，若受戒学律，自有赵南等词可以教授。誓不应在家人请斋，除寺院净事中扬起三宝证明摄受，令秩序诸缘未尽，早就清安，大限难逃，尽归安养。生则念佛兼住宿，死则不堕亦不退。又愿同横法侣，无论续就是谦称自己啊，存与佛兼至同修，有始有终。又愿外护沙弥，无论续存与佛，诚心吟誓，勿懈勿失，以此殊胜净音回向无上极果，普与寒生咸归密藏。是他往生前最后一个愿，这是我 copy 来的那讲现在的因缘，现在因缘还要讲点世俗地上的愿哈。我最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佛菩萨安排应该是远从之前，七楼有一位圣学法师在礼拜五来开示这个药师法门啊，他当然是因为这个辅大宗教研究所的一个长题专案，他来做报告开示。那么我在末堂最后一堂课，法师他很慈悲的送我满福袋，给我的加持啊，我实在是感恩在背哦。那么当然很感恩他，可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对药师法门没有什么放在心上了，说真的是这样。那我读是读过了，知道他怎么回事，知道弘一大师也弘扬他哈， 太极大师也弘扬他，只是没有去用功，因为我这个人一向死心眼，这个死心塌地就是一句佛号到底了，是那种人。当然我也喜欢读经，那行门的部分我就不涉猎其他，包括什么天台啊、华严啊，我都不管的，我都不管的，一心只读两件事，学在般若，行在净土，我永远只有这两件事。我告诉各位啊，我在这边呢、啊、讲学讲了这么多年为师，我在此之前，我只听过老师为我讲过一次白法。瓦达姑喜就很大胆的上台开始为各位讲三十颂，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从老师那边听来学来，然后呢一字不漏的照念不误的，都是我跟着各位重新学习。所以我不敢称我自己是你们的老师，我只能说你们都是学长，我们在这边一起同学，这是我的报告。那么我相信呢，如果我学的有点功夫，你们是最大的因缘啊，所以我如果能做得到，你们一定做得到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愿，愿必成就，这是我对你们的劝勉。那么第二个因缘呢，是我为灵鹫山的法师有机会为他们来做华严经李通玄长者的这个合论的这个读书心得报告啊，导读。那个时候我身体很不好，然后就告假停课，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复课啊。那么之后我知道他们很多常住法师为我注印药师经，然后为我送药师经回向，我感觉我有收到。所以那天那个有一位常住法师啊，就是恒传师，他问我身体有没有比较好，我要跟他讲的确是比较好了，虽然病还是在齁，不过我是觉得心病的程度比较重，身体的毛病不那么大了，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吗？不妨碍做事啊，不妨碍做事，这是我的回答。那么第三个因缘是上个礼拜三，有一位我的学生呢、啊、找我去看望一位我曾经跟各位不知道哪堂课讲过，我请他去帮我在法鼓山带法鼓山的护法们一堂这个如何引导讨论的课，因为他们要推心灵茶会啊，所以这个需要有一点引发思考带动讨论的技术。那本来说要我去为他们这个做训练，那么后来呢我觉得可能找他会比较好，我当观察员。那前一阵子他从秘鲁旅行回来，那么脚上长了一些莫名的烂疮啊，那我想一想该怎么去看他的病呢，我就加上带了一本药师经，而且我才跟他联络就发觉他要我带两本，后来又跟我讲要带三本，我说干嘛那么多人呢、啊？啊，原来是一本给他本人，然后呢一本给跟着我去的那个学生，然后呢一本他要把那个药师经呢带给他自己家的老公，所以我一口气去就送出了三本药师经，跟两本药师经的注籍，啊，那么也不晓得怎么样的因缘就有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回来以后啊，那个晚上一夜不得眠呢、啊，我在想这件事儿，于是呢，我就拟下了我的愿，我的愿就是我在今日而后啊，今日而后学习药师法门，学习我要跟这个承观法师请的法的地藏法门，这是我原本就有的愿。第三个是我曾经灌顶但是还没有圆满功课的阿弥陀佛法门啊，这三个法门是我要学的，除了两个旧的，药师法门是我要加的。为什么我选择药师法门呢？是因为我的本愿是希望能够带年轻朋友有佛法的观念之后呢，能够有崭新的人生观，崭新的生活态度，崭新的抉择， 那么如果要给这些孩子啊，我挑来挑去也只有两个法门适合。一个法门呢，是以文殊为上首的药师法门，啊，是以文殊为上首的药师法门。第二个就是地藏法门。地藏法门，我不晓得各位对你们的了解怎么样，你们觉得它是度亡灵的吗？啊，这当然是其中之一了。地藏法门它对于残障人士，其实我很早接触地藏法门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大妹，我小我9个月的大妹，她是早产，你知道10个月怀胎嘛，几乎我生出来之后她不足月就生产了，那她出生以后就是一个很重度的脑性麻痹儿，一直到33岁往生啊，所以她对我来讲都是普贤菩萨来着的。因为她的缘故，我开始懂了佛法以后，我第一个相应的就是地藏经，我第一个相应的就是地藏经啊。那么我相信我地藏经的诵念对他是有一点帮忙的，我觉得地藏法门帮忙小孩子，帮忙智力不足的人，像我对我莫名其妙对于自闭症的人啊，孩子只要是发展迟缓的孩子，我都觉得好苦，不晓得为什么啊。那么其实我觉得那些孩子在功课上读不好，所以我因此之故才在我大学参加张老师去做幼师娱乐营，专门辅导那些被所谓的少年法庭管训的啊，这个保护管训关护的孩子啊，做暑期的辅导。当时我的愿就发下来的，一直到现在没有退，可是也没有满愿，我觉得很遗憾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一定要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大概我就用文殊法门带各位哈，继续去走慈氏菩萨为我们开了度啊。因为文殊菩萨带500童子嘛，3000童子为上首，其实他参到第51参，弥勒菩萨已经圆满了，所以我们行在瑜伽师地论上本来就是圆满的。可是当51参的弥勒宝塔参过以后，入到52参就是回到文殊，最后一参就是普贤横愿品。刚才各位学长也跟着我念诵圆满了，当知道整个佛道的完成就是无止境完成的普贤横愿品，所以这就是整个成佛之道啊，整个成佛之道。那么外化的事业呢，我就用药师法门、地藏法门跟密陀法门三个法门来这个实践我的本愿，大概就是这样啊，没什么太大了不起的事情。那你们做何愿，你们就自己受用，真的要用心哈，去修集菩提之粮啊。那么生生世世就为了圆满这个愿，当然你们绝对可以扩大所愿啊，增加你们的愿绝对不怕多了啊，就不怕多。好，我们大概今天就到此吧。